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必须清算中共劳教所的罪行。大陆法制晚报2013年11月16日，劳教时最多30万一文，对中共劳教制度进行了回顾报道。根据该报道，从90年代之后，中共劳教人数逐年上升，最多每年30万，2006年开始回落，到2012年仍有9万。法制晚报所说的劳教时最多30万这段时间，正是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残酷迫害数量最大的2000年到2006年之间。按30万每年计算，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中共劳教所约关押了210万名劳教人员。另外，据美国政府2008年的宗教自由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劳教所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员是法轮功修炼者。按此说法，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约有105万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在劳教所。也就是说，14年来，可能高达数百万法轮功修炼者曾被中共关进劳教所。中共全国人大在最近通过的《关于废止有关劳教法律规定的决定》中说，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行恶者没有悔改，行恶者没有给受害者任何偿还，行恶者也没有征得受害者的原谅，其罪恶怎么能够就这样被中共人大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寥寥几句就打发掉呢？原山东邹城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刘旭国被非法关押在山东济宁劳教所，并于2000年2月10日被迫害致死，仅仅是因为他在1999年10月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刘旭国被迫害致死后，为了封锁消息，当局索性把他妻子满丽绑架到济南劳教所劳教2年。满丽也是法轮功学员。刘旭国的父母在痛苦和担惊受怕下，不久相继离开人世。刘旭国是第一个被中共劳教所虐杀的案例。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折磨问题监察专员向联合国递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监察专员年度报告》，刘旭国被劳教所摧残性灌食致死案例列入其中。对于刘旭国一家三口之死，中共在废止劳教的时候，有对济宁劳教所的罪恶进行清算吗？有征得刘旭国家人的谅解吗？李泽涛，男，24岁，重庆江津区石磨镇法轮功学员，因讲述真相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劳教。从2001年5月29日开始，白天李泽涛被强制在农业组挑粪，晚上对李泽涛实施熬鹰的酷刑，并把他两只手呈一字形捆在木棒上，用报纸折高帽子给他戴在头上，在两手臂各掉一个马桶，后背插一个大扫帚，并在他肚子上写辱骂法轮功和李洪志师傅的脏话，强迫他辱骂大法，骂李师傅，还强迫他抽烟，逼迫写转化书。李泽涛坚定不屈， 结果被警察指使人用水果刀柄插肛门搅动。6月2日，李泽涛被劳教所活活迫害致死。劳教所验尸时没有通知李泽涛的家人和亲友到场。火化之后，劳教所才通知远在江津偏远山村李泽涛的父母前去领取骨灰盒。李泽涛的父母赤着双脚来了，可是人已没了，只剩骨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上天的预警。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命。我能幸免于难，是因为我跑到了这棵椰子树，爬了上去，躲在树上，才活了下来。这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中萨摩亚群岛上的一位幸存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说出的逃生感言。这一天灾造成了11个国家的30万人丧生。日本据报道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而且最密集的地震检波网络，以及最深的海啸防波堤。福岛县政府曾在官方网站上写道，福岛地质基础牢固，罕有大地震发生，是一个可靠安全的做生意之地。然而2011年九级地震不期而至，并引发了海啸，不但令日本先进的地震预警海啸保护系统几乎完全失灵，而且摧毁福岛第一核电站，后又引发核泄漏，更是福岛县政府和日本人没能预料到的。可是谁又能说大海啸来之前没有预警呢？南亚大海啸过后，野生动物专家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它们有第六感，它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上天是有预警的，只不过是人类的感官感知不到，人类自以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探测能力还十分有限而已。中国民间有句老话，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易经系辞上传言，天垂象见吉凶。古代修炼道行高深的人，通过观天象变化，能领会到更深层次的宇宙运行规律及其对人世间的影响，这些将要发生的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就是所谓的天机。现在的中国，天象已经通过最明白最直接的方式在人间展示。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现世，巨石断面显现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媒体报道，经多批中国最权威的地质古生物专家考证，巨石的年龄已有 2.7 亿年，自有海绵、海百合镜、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浑然天成。专家认为，这种事件的随机发生概率是1万亿分之1，但奇迹确实发生了。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神迹，说白了就是天意，天要灭中共。他几十年的血腥历史必将要被清算。那些曾发誓要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为党奋斗终身的参加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们， 当上天惩治中共时将如何是好？是继续跟党走，陪中共承受那不期而至的天惩，以应自己曾发下的誓言，还是脱离中共选择新生呢？如今1亿5000多万曾经加入过中共组织的炎黄子孙选择了新生，他们以化名或真名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了新的光明的选择。
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豢养的奸商陈光标2014年1月7号在美国借收购《纽约时报》为幌子，带着据称是天安门自焚案中被烧伤毁容的两母女高调现身纽约召开记者会。醉翁之意不在酒，熟悉中共套路的人们担忧中共在国际社会再次掀起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只是这次中共面对的是自由社会媒体，谎言没有了市场。1月7号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光标让两名被高度烧伤毁容面目恐怖的女子暴露在聚光灯下，任凭照相机拍照。陈光标声称这两名被毁容的女子是曾参与2001年1月23号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陈果和他的母亲郝慧君，他们这次来纽约是要进行整容治疗，而陈光标要捐款来支付母女整容的全部费用。美国之音记者当即质疑，如果是一位一心只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家，何以忍心将两位在一场至今未被独立调查的自焚中幸存的面容全毁的母女登台当众亮相？这是记者看到郝慧君、陈果母女时的第一感想。有新唐人记者提问，我也读过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认为自杀、杀人都是不对的，并没有鼓励自焚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自焚，而且还把后果都算在法轮功身上呢？据称是烧伤患者陈果的人回答说，是听信了刘云芳的话，刘云芳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光标的记者会选在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万豪酒店大会议厅，纽约中文媒体悉数到场，西方媒体不多。陈光标以卡拉 OK 开场，手拿麦克风演唱自己作词的《中国梦》，多少让媒体有些意外。陈光标看到无人鼓掌，还自打圆场说，啊，记者们手里都拿着东西，不需要鼓掌。戴上耳机，教训翻译要好好做，否则不给劳务费之后，陈光标开始介绍自己。他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让他这个苦孩子有了今天。还宣布来美三件事，一是收购、参股、合作纽约时报，二是以自己的拆除行业进军美国市场，参与竞标拆除旧金山一座大桥。但是记者会的重头戏是请出郝慧君和陈果母女给媒体拍照，宣布支付他们在美国整容的费用，预计$250万。两人很熟练地重复了一段曾在央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对法轮功的谴责。现场有记者提出，根据华盛顿邮报文章，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安排的，为了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两位是这一阴谋的受害者，请他们讲出事实真相。陈果说，这些年生活在养老院，由于多年来外界无法采访到当事人，记者希望对陈果做专访，他拒绝了。早在记者会前，陈光标就对媒体说，这次他邀请了74家国际媒体，希望通过中文媒体翻译外媒报道的形式间接在中国报道。然而西方媒体参加记者会的人数并不多，记者会后中国大陆媒体并不报道，更谈不上出口转内销。记者会召开五天后，中共官方媒体仍然不同寻常地保持晋升。1月8号， 大陆腾讯网率先发表了对这场记者会的报道，但很快又将报道删除。21世纪网等媒体也纷纷将转载腾讯的消息下架。中国数字时代随后曝光一项内幕消息，指出是中共国信办下令全网查删相关报道。同时，纽约各大华文媒体也对此事低调报道，行文中对陈光标充满了嘲讽和质疑。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重归纯净。1997年，我刚上初中，跟母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有了一些对真善忍的概念，知道应该做个好人，所以在同学眼中我是个很好的同学，在大人眼中我是个很善良的孩子。2000年初，由于中共的迫害，也由于贪玩，我渐渐地放弃了修炼。由于没有了道德约束，开始时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后来说脏话、抽烟喝酒、留长头发、纹身、打耳朵眼儿、抱着吉他乱弹乱跳，把自己家里满墙乱画，完全放纵自己，魔性大发，还觉得这是帅。家里很艰苦的才给我凑够了上大学的钱，可我不好好学习，逃课，花钱玩网游，每天晚上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白天睡一天，不管学业，也不顾父母的艰辛，完全成了泯灭良知、麻木不仁的人。毕业后，我去北京打工，家里凑钱，我就胡乱花钱。后来，我心里最后的一点道德底线也沦丧了，和女友同居，又分手，又找女友。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非常自私，各种贪欲都强烈地左右着我。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病状，一直很好的视力下降了，脊柱有一点弯曲，心脏也突然有 P2 间期异常，还莫名其妙地有了鼻炎。尽管如此，我经常能记起大法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人，要真善忍。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无地自容，心中也隐隐地对自己的行为难过。2011年，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和母亲的交流中，我对自己做过的很多错事深深懊悔，决心重新修大法。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抽了十几年的烟一下就戒了，一点也没有犯烟瘾，身体上的病症也消失了，在道德上的回升是最明显的，我内心变得纯净，随口谎话和脏话连篇的恶习没了。以前我对父母不管不顾，非常自私，如今我时时都谨记要敬重父母长辈，关心父母。在单位，领导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不看重个人利益的人。如今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在社会中是个人人称赞的好人，在工作上也出类拔萃，同时也拿到一份不菲的薪水。我庆幸自己修炼了大法。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石家庄廉洁税务干部被抓捕。石家庄市栾城县国税局廉洁好干部严瑞敏女士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两个月。栾城县的很多商户和知情者议论纷纷，很多人都在谴责中共对严瑞敏的非法抓捕，觉得这样的好税务干部被迫害，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定是这个政府有毛病了才这样。严瑞敏曾因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大法后精力充沛，在工作单位栾城县国家税务局是有口皆碑的好人，工作出色，人品好。严瑞敏是一名国家税务干部，练法轮功以前利用手中的权力，整天想着到哪个纳税户那里再多捞点，有权不使白不使，他的笔杆一动，他们会少纳税，多占国家便宜。严瑞敏因病修炼法轮功，他一边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磁带，一边对自己的过去自责。从那以后，他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他拒绝了所有纳税人的送礼，为国家着想，为纳税人着想，秉公办事，被称为清水衙门。2013年11月15日凌晨，石家庄市区和周边县市统一非法抓捕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严瑞敏也被非法抄家绑架了。据悉，他的私人物品被掠夺，家中只剩下敦厚老实的丈夫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女儿，父女俩整日以泪洗面。严瑞敏是家中的顶梁柱，他不在了，父女俩感觉天都塌了。现在严瑞敏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804室，希望栾城县国税局和其他正义的人们伸出援手，尽早营救严瑞敏回家，和朋友、同事、亲人团聚过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与小的故事。唐朝江州刺史李伯有一次问智常大师，佛经上所说的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小小的芥子怎么可能容纳那么大的一座须弥山呢？这实在是太不懂常识了，是在骗人吧。智常大师听了李伯的话之后，轻轻一笑，转而问他，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是否真有这回事呢？当然了，当然了，我何止读书破万卷啊。李伯显出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现在保存在哪里呢？智常大师顺着话题问李伯。李伯抬手指着脑袋说，当然都保存在这里了。智常大师说，奇怪，我看你的头颅只有椰子那么大，怎么可能装得下万卷书呢？莫非你也在骗人吗？李伯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在佛经中有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说，西方也有诗人写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层天。如果站在科学角度去理解的话，这种说法不只是一种比喻。如果我们走进分形数学，就会明白，在大自然的造物法则里，分形无处不在。例如，海马的眼睛是由29条悬臂构成的，而每条悬臂又是由一个个小海马组成的，而这小海马又由更小的海马构成。整个宇宙从微观到宏观的结构，似乎也是一种反复循环的叠加。原子的结构与太阳系不是很相似吗？放大无数倍来看， 那些电子是否也是一个星球的存在形式呢？只不过那个微观星球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快得多，所以我们才无法确定电子的轨道。那么会不会有更加庞大的空间存在呢？也许我们的地球在更庞大的生命看来也只不过是一粒沙呢。
预言透天机，信者得救度。我的三舅公公姓贾，是庙里的居士，他为人和善，很有见识，也很有学问，能知道一些过去和未来的大事。他经常给人们讲一些劝善的典故或预言。那是在民国末年的时候，我的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都是当地的财主，但他们还是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我的三舅公公经常劝导他们两个说，切莫攒钱莫造房，攒钱造房遭祸殃，更不要攒钱去置田，攒钱置田被屈冤，有了钱财送穷人，积德行善福寿春。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不但不信，还经常冷嘲热讽，笑话三舅公公傻。三舅公公无可奈何，只是摇头叹气，但他劝导不了别人，却能约束了自己。他自己省吃俭用，不存一点钱财，还经常周济孤苦无依的穷人。没过几年，中共搞土改，不但没收了两个财主舅公公的所有财产，还活活把他们两个斗死了。而三舅公公呢，还是乐守清贫，继续做着他的善事。三舅公公多次给我讲了12个月莲花落的预言，我记忆犹新的是其中的第5、6这两段内容。第5段是这样讲的：五月花子乐端阳，引动八牛过大江，木子德高群仙邦，引出佛会与道场。第一句五月花子乐端阳是属于趁枪起运，舅公公大意是这样解说的：引出佛会与道场，这句是预言将来会有佛道两家合二为一的大法弘传。木子德高群仙邦，这句是预言传大法的人是最高的主佛转世，姓木子李，传法时会有众神佛随着下世相助。莲花落的第6段是这样讲的：六月花子乐三福，万教全归炉，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第一句仍是趁枪起运，万教全归炉，这句预言是说将来主佛传的是涵盖所有佛教和道教法里的最高宇宙大法。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这两句预言是劝有志于修炼的善男信女千万莫再犹豫，赶快走进大法修炼，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还记得舅公公提到将来瘟疫大流行，舅公公曾郑重地叮嘱我说，我有佛缘，千万不要错失姓李的主佛传法的机缘。我从此铭记在心，盼啊盼啊，苦盼了几10年，望眼欲穿。我有时怀疑舅公公的预言不准，心里未免怅惘异常。终于1997年正月，我的外甥女告诉我说，法轮大法是最好的大法，传法的师父姓李，这样我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法。 大法修炼，预言透天机，信者得救度，一点不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